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我 William 为你播送的半导体行业动态。本周仍旧是十条消息。一， AMS 收购恩智浦 CMOS 传感器业务。 AMS 今日宣布收购恩智浦半导体的 CMOS 传感器业务。收购完成后，恩智浦公司旗下先进的 CMOS 及集成传感器产品将全部纳入 AMS 旗下，有效拓展 AMS 环境传感器产品线。 CMOS 集成传感器可在单一传感器装置内同时测量相对湿度、压力和温度等多种参数。环境传感器技术和产品线拓展之后， AMS 有望在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以及其他移动设备、智能建筑、工业、医疗以及汽车等领域获得高增长机会。实际上呢， AMS 就是奥地利微电子。这家公司在最近的五年，实际上它的 reputation 大大的增长，一部分呢是由于其在中国的拓展，还有一部分呢是其母公司收购了 TAOS 这个传感器，使得它除了工业、医疗、汽车所谓 AIM 的这个领域，在智能手机的光传感器、环境传感器上有了更多的产品线的丰富。好，第二条，高通或加入半导体并购浪潮，扩大非手机业务版图。高通 CEO Steve 呢表示，当竞争对手不断扩大规模时，这家全球第一大手机芯片制造商也不会坐以待毙。这个用词非常有意思啊，既说自己是第一大，又说不会坐以待毙。他说高通很有可能参与到半导体行业的整合之中。 Steve 呢拒绝透露具体的目标，但他表示该公司将集中精力在手机业务之外展开扩张，包括开发联网汽车和医疗保健服务。他还表示在今年早些时候了结了中国的反垄断官司后，该公司的专利授权业务也更加健康，因此更有可能展开大规模收购。实际上我认为呢，他讲的后面一系列有利于公司的话，都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他在 defocus 手机业务，也就是现在大家传闻的英特尔可能要去买高通的这个业务。当然谈判是非常复杂、不确定和保密的，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事情。第三条，罗姆完成收购数字电源 IC 公司 Power Vision。 ROM 宣布已经在日本时间7月22日完成对总部位于爱尔兰的 Power Vision 公司所有流通股总价7000万美元的并购。 Power Vision 呢是一家研发销售数字电源控制 IC 芯片的公司，只有37名员工。大家注意啊，在北欧尤其是英国，在剑桥、布里斯托大学附近有很多还在做着 connectivity， 这 RF 啊、雷达传感器啊，还有像一些先进电源的这样一些 design house， 他们甚至于进入亚洲、亚太市场都很少。应该讲就是和那些传统的欧洲公司一样，是这个以工匠精神做着产品等着客户下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家公司具备高精度及时自动矫正功能的系统电源独家技术。通过这次的并购，罗姆取得数字电源的基本技术，强化电源 IC 关联的综合解决方案，未来将在车用、消费等市场对数字电源的需求将越来越高。有意思的是啊，罗姆实际上在这么多的日本半导体公司里面，松下、索尼、夏普是非常特殊的一家，因为它还是生存的很好，在做一些传感器啊、电源独特的一些 function， 而且这个利润维持的也很好，有点像一些欧洲公司。第四条，传瑞星微与全智合并，中国半导体并购潮到来。WCCF Tech 有个最新的报道说， 中国内地两家芯片企业瑞芯微 Rockchip 和全智 Allwinner 计划合并。目前呢，瑞芯微和全智是国内安卓平板处理器的主要供应商，同时在车载终端、机顶盒等领域也占据着不小的市场地位。无疑，合并将加强中国半导体企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进而研发出更具竞争力的芯片产品。不过，双方的弱项都是手机处理器，全智正在与高通合作搞集成 LTE 基带的64位 A64， 而瑞芯微呢和英特尔合作已经拿出了基于 Atom 的这个 Sophia 3GR 这款产品。也就是说他们各抱了这个一个大腿，但是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第一，外资企业以参与中国企业竞争，以一种合作的竞争方式参与进来，同时这两家中国公司又自己在做合并，这应该是也是一个目前看到比较新的一个现象。最早我们看到外资和外资玩收购，后来是外资和外资玩合并，再后来呢是外资参与到中国公司的竞争合作竞合，现在呢中国公司与中国公司玩合并。好，第五条，集成电路重大专项在上海临港启动。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与成套工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40到28纳米集成电路制造用300毫米硅片项目昨天在上海临港地区启动，有望助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高端硅片实现批量自主供应，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作为该项目承担单位，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总投资68亿元，其中一期投资2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成40到28纳米300毫米硅片量产技术攻关，实现每月15万片产能建设，打破我国大尺寸硅基材基本依赖进口的局面。我认为呢，一个符合上海也发展半导体、临港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这样一个产业基调。第二呢，大家不要光光把目光集中在半导体 design house 的合并上面，实际上在制造装备设备上面也是大有可为，大大有可为。甚至于有朋友跟我大胆的这个做一个预想，这么多小的 design house 有没有可能过若干年倒过来，这些 fab 它拥有了自己的这个很强的生产能力之后， design house 的名字没有了，就在它后面提供 IP， 有没有这种可能？困难在哪里还不知道，有点像这个互联网饿了么或者是大众点评通过它的平台运作加工，慢慢取代了线下的各有独特名字菜品的这些小餐馆，他们就没有了，你只要在饿了么上下单就可以了啊！这是我的想象。好，第六，紫光斥资1亿美元收购操作系统公司扩张软件版图。这个稍微有点看不懂，紫光开始扩张软件版图，这家公司已经宣布斥资1亿美元投资移动操作系统创业公司 Akadine， 这是一家位于香港的移动操作系统公司，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为 H5OS 移动操作系统， H5OS 与 Firefox OS 同样基于 HTML5 技术开发，基于后者的移动设备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紫光此番投资这家公司呢，未必瞄准的是智能手机，或许可穿戴设备物联网才是其最终目标。实际上呢，收购公司尤其是对于紫光富二代去收购这么小的一家公司自然不成问题啊，甚至于收购前每家公司都认为是强强联手，是互补双赢。但是我们要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即使国外公司收购合并成功率仍旧非常低， 那么国内公司花钱收购一家更小的做软件操作系统的公司，意欲何为？我们也有待观察。七，激进的台积电宣布2018年开始生产7纳米芯片。啊，台积电宣布呢，将于2018年开始生产7纳米芯片。7纳米，同志们，而此前该公司刚刚宣布会在2017年量产10纳米芯片。台积电联席 CEO 刘德英在公司的会议上表示，7纳米和10纳米芯片研发同时进行，目标是在2017年第一季度开始。7纳米芯片的技术评估，预计在2018年上半年开始生产7纳米产品。刘德英也证实，他们的7纳米技术是基于10纳米，开发生产上互相兼容，关系类似于之前的16纳米和22纳米。因此，我说哈 ，William 在说，有人呢就提出疑问说 ，iMac、高通、华为、中芯国际，他们的定位，我记得是14纳米，是不是太低了啊？第二呢，有一个这个 Fab 的产业界的专家啊，也他呢告诉我，他说这个是台积电不得不做的选择，他们本来就在开发7纳米，只是IBM 横空出世，逼他们现在也得吹吹牛，离量产都还远，成本也高得吓人啊！我们勤恳朴实的台湾人民也开始学会了美国人这一套吹吹牛。行，我们看第八条，英特尔美光将推新内存，称比目前产品快1000倍。英特尔与美光即将开始生产速度更快的新式内存芯片。据两家公司表示啊，其中的新技术将改变计算机存取大量数据的方式。William 之前呢就有接触，像美光这家公司，它不单单在国内有一个大的研发团队，偏这个发而非研啊，也就是说它做这个 development 比前沿的 R&D。research 要更多，同时他国内还有一个小团队，他的大本营呢反而在美国，这些人他们要盯住英特尔的这个最新架构开发，现在看起来也是一种合作的方式，大家联合推出新的内存。这两家公司声称新芯片中的 3D XPoint 技术是25年来内存芯片市场上首次出现的主流新技术，芯片制造商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向潜在客户发送样品。据称，新产品的速度比目前市场上的内存快1000倍。这项新技术最初可能会被 Facebook、Google 等公司使用来提高大型数据中心中服务器的性能。虽然英特尔与美光并未透露 3D XPoint 技术用到的材料，但两家公司表示新内存使用了不同的架构，并不是基于晶体管。在40多年的时间里，晶体管一直是集成电路的组成部分啊。实际上这个编辑呢就是这篇文章来自于网易科技，我觉得这个编辑其实也是很嘲讽的提出了他的质疑，要么这些公司已经做了很大的规模的这个测试，所以他有可能会很快被这些大公司采用，要不然我认为呢很难，因为存储器出一些错对这些公司都是不可承受的，况且谷歌 Facebook 他们的这个服务器阵营那是这个大得很啊，是什么样量的级别的使用我们也尚不得知。第九条，首尔半导体指控 Craig 侵犯 LED 专利，美国法院判其胜诉。一年前，首尔半导体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指控 Craig 公司 LED 背光源组件产品的销售侵犯了首尔公司的五项专利。法院对其五项专利和专利侵权的有效性进行了裁定， 于2015年7月23日最后判决首尔半导体胜诉。首尔半导体呢，自有专利技术保护范围很广，不仅包括背光源组件 BLU LED 封装技术，而且还包括 LED 芯片和外延层技术以及 Black Hole 透镜技术。这些专利技术涵盖基本组件和新型背光照明的应用，包括制造系统、 LED 显示屏和光学设备。十，非常有趣啊，奥巴马下令制造超级计算机，这听着像是一个政治阴谋，目标是要速度超过天河二号30倍。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授权创建一个名为国家战略计算项目，以下简称 NSCI 的超级计算机研究项目，希望开发首台万亿亿次超级计算机，速度大约是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30倍。超级计算机是重要科研和国防项目的核心，航天工程师也利用这类设备来为飞机和武器建模，气象学家同样可以借此预测短期的台风影响和长期的气候变化作用。此举很可能是为了应对中国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崛起。在 TOP500 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性能排行榜上，中国的天河二号以 33.86 千万亿次的速度位居全球第一。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一台超级计算机位居第二，但美国的上榜超级计算机总数仍然位居世界首位。不过研究人员多年以来一直都在担心美国可能会在该领域落后于中国。实际上 William 刚刚在看纪实频道的一个节目，讲的就是卡特政府1980年代的时候两国关系交恶，于是呢这个伊朗绑架了美国大使馆的50多名人质，卡特犹豫再三，在人质被绑架173天之后下定决心进攻，派三角洲特种部队进攻到伊朗，然后想通过突击的方式拿下人质。但是恰恰由于气象专家的计算输入很慢，因为他们当时一天只能获得2张气象图，推算没有问题，但这些倒霉的特战队员在行动开始1个多小时就碰上了当地的最恶劣的沙尘暴，裹挟在中心温度100多度的绵延100多公里的沙尘暴之中，使得着陆的战机就少了2架，行动更是面临了这个失败和败露。William 的语音节目呢现在还在小试牛刀，你有什么建议意见，有什么好玩的点子，或想和我坐而论道，一起上一起录上一期，那一定要后台留言。大家都不容易啊，所谓用肉体换半导体，半导体人的辛苦啊可见一斑，希望大家觉得有点意思就替我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抱团取暖。谢谢，下期见。